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川在这里问候您。一位武林高手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接受来之不易的黑带的仪式。在授予你黑带之前，你必须还要接受一个考验。武学宗师说，你必须要回答我一个问题，黑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我习武的结束，是我辛苦练功应该得到的奖励。武学宗师显然不满意徒弟的回答，你呀，还没有到拿黑带的时候，一年以后再说吧。一年之后，徒弟再次跪在宗师的面前，还是同样的问题，黑带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是本门武学中最杰出和最高的荣誉的象征。武学宗师等了好几分钟，显然他还是不满意，最后说，哎，你仍然没有到拿黑带的时候，一年以后再说吧。又过了一年，徒弟又跪在宗师的面前，这次师父还是同样的问题，黑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黑带代表开始，代表无休止的磨练奋斗，是追求更高标准的起点。师父终于笑了，好，你已经可以接受黑带并开始奋斗了。信仰生活也是如此，不是接受了，相信了耶稣就是终点就完事儿了，而是不断的追求，让生活成为圣洁，并不断地走在更新自己生命的路途之中，这第一步的相信才是真正的开始。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凯川在海伦老师的身上学了非常多的东西，海伦老师也特别的是分享自己亲身的案例，或者是曾经辅导过的人群当中的案例，来帮助我们更具体的知道怎么样的来使用我们所学习的那些所谓人际交往的工具啊，更看到从圣经的角度，也能够知道上帝怎么样的来引导我们，用真理我们来活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就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那上一次讲到的这个幽默感啊，也是神所吩咐我们的，要常常喜乐。其实幽默感呢，也是人们一种方式啊，能够让我们保持心情的愉快，影响到周围的人。今天海伦老师又要来跟我们讲什么呢？
对，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亲子的小工具，叫做语言艺术。语言艺术呢，也时常是我们家长很头疼的，因为呢，一旦生气了烦了， 不高兴了，那就会蹦出来的那个话有时候伤人伤己。其实孩子可能不高兴了，可是家长自己说完了以后自己也是气呼呼的，不是吗？那所以在语言上呢，有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孩子才来刻意的来练习语言艺术，也同时是为了自己，让自己呢用一个有艺术性的、有智慧的又简单的方式表达，同时呢还能够让自己快乐，成为一个快乐又省心的一个家长。因为你不需要大量的说话，你只需要把握他的艺术。我跟大家把它总结成了一个三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当你希望孩子做什么的时候呢，你对他说你去做什么，而不是说不要做什么， do something 而不是说 don't do 什么什么。那我举个例，比如说你希望孩子去拿玻璃杯，你就跟他说什么，轻轻的拿，演示给他看，然后轻轻拿起玻璃杯对着他跟他说轻轻拿，而不要跟他说别打碎了，是吧？这是语言艺术。那你会发现效果很不一样。之前我们也说过一个笑话哈，就是说当你说不要去想象一头粉红色的大象，这个时候孩子头脑里面会想什么呢？
那肯定首先想到一头大象啊。
没错，他一定想出来就是一头粉红色的大象。可你跟他说不要想了呀，问题就是你提到什么他就会想到什么。所以你应该跟他说，你来想象一棵大树，不要去想那个粉红色大象，我让你想大树。你这么说呢，他就更加的忍不住想去想 那只粉红色大象了。所以当我们希望可以给孩子跟他说你做什么，但是不要提说，哎，你不要去碰那个正在烧开的这个锅，而是跟他说你可以拿一个垫子，或者说你可以戴一个手套，告诉他要做什么。那比如说你在外面带着孩子去玩球，你教他怎么样玩这个球，你要跟他说什么，说你该怎么拿，或者你问他你该在哪里玩球。如果他在地上，坐在地上玩玩具，或者说他在玩自己的游戏，那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玩这个平底锅。我举个例哈，那地上有一个平底锅，然后还有一盏台灯，然后还有一个手机，或者还有一个玻璃杯。那你不希望他去玩那个灯，因为这个灯放在边上他玩就玩坏了嘛，而且会倒下来会有危险，他也不是玩具啊。但是就在孩子脚边，你怎么说？你不去说不要玩灯哦，而是说你可以玩这个平底锅。是不是很幽默？我用了一个幽默。
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直接的就把指令说出来，就不要再去强调说你不可以做什么，对吧？
对，就不要强调，不要强调你不希望他关注的，没错，只强调他可以做什么。这样的话给孩子的感觉，他认为他是有权利做什么的，他会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的，一种能力感，你可以做什么，而且他能感受到自由。哦，这是我可以做的，我是有出路的，我是可以做什么事情的，我是可以体会的、探索的，而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上。实际上他有很多事是可以行的，你却没有指出来，没有提醒他。那这是一个第一个哈，第一层语言的艺术，就是不要去强调他不能做什么，而是直接告诉他，提醒他你其实可以做什么。第二个语言的艺术呢，就是把你的一整句话简缩成一个词，简单吧。它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年龄大的孩子， teenager 了，十几岁了，甚至八九岁了，他们最不喜欢的是家长说什么，就是唠叨嘛。哎呀你好啰嗦，我什么都不想听，我啥也没听见，因为太多了。所以呢，把一句话缩减成一个词很简单，比如用手指在地板上的毛巾，因为孩子那个毛巾没打好掉地上了，你怎么说？哎，你赶紧把这毛巾捡起来。哎，你怎么毛巾怎么掉地上了？ 你会这么说。但是现在呢，你刻意练习把它变成一个关键词，你用手指着掉在地板上的毛巾说什么？毛巾啊，只说毛巾，把剩下一部分的理解交给孩子来完成，就像做一个游戏一样的。当你说毛巾，他会怎么想？他就开始动脑筋想，毛巾毛巾，难道是说毛巾在地上吗？看，这个游戏有一部分是你打了头，完成了一部分，而他呢，完成了剩下的拼图，你们俩一起才完成了这个游戏的谜底，是不是？他就会觉得有趣。人都是这样的，当你玩游戏的一个态度发出命令呢，对方就比较有动力，下意识的想跟你一同合作完成这个游戏。当你们家的狗没有人喂的时候，举个例哈，那你可以直接跟他说什么？狗。对，这不是很有趣吗？哈，而不是说，哎呀，你怎么还没喂狗啊？你就直接说狗，然后让一部分给他一部分思想的空间，让他来天马行空的来赶快的来想狗狗什么意思啊，反而可以促进他来主动的思考啊。当他猜对的时候，他也比较有成就感，意思就是说还没喂狗呢。然后盘子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盘子赶紧给我送到洗碗池来啊，或者说把盘子递给我啊，都有可能。或者说哎，小心你的盘子抓稳了别掉地上。但是你就不用说这么一大堆了，因为你说这一大堆他就觉得你很烦，我哪里不知道，我小心了，我知道，我看见了，是吧？他反而还抵触，何必呢，还落个埋怨，结果你里外不是人。可是你如果就说一个词盘子，挺有意思的嘛，他还觉得他挺聪明，看你说一个词我就知道你啥意思。然后呢，睡觉时间看一看墙上我们设定好的啊，日常惯例，睡觉时间眼看就要到了，本来你是要讲这一大堆的，但你现在不用，你只要睡觉时间啊。那当然这个一个词的这个语言艺术它有个前提，基本上是你们双方事先已经共同达成了一个约定了，那就会有这样一个基本的默契。比如说他知道你们约好的睡觉时间是十点，那么你讲其中一个关键词，他就能猜出其他的部分，所以要有一个事先有一个基本上的默契和约定，这个词的艺术就比较有它的效果了哈。那大家也容易快乐，以免就是动不动就妈妈扮演的总是哎呀这也不顺眼那也不满意，孩子呢就往往总是摆出的那个态度就是哎呀烦啊嫌弃啊，然后想逃避啊，谁看都不开心。这个叫做一个词来代替一句话，也是个游戏了。
我深睡我，我心苏醒，我听到我两人的声音，他轻敲我心门不停，我深睡我，我心苏醒，我听到我两人温柔的声，说他的爱永不。
神箭，精灵，
从年初到年尾，在每一个月当中呢，我们好像都能有一天来过一个节。那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过节，因为过节好像就是在提醒我们心中要纪念一件什么事儿。那在众多的节日当中啊，有一个节呢是感恩节，好像啊这一天就是专门要来提醒那些人们，你们要学会感恩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说明现代人呢很少会感恩，要特别的选择一个日子来提醒一下。在做父母的眼中啊，最常责怪儿女的一句话就是不懂感恩。因为父母常常觉得呢，他们将一切都赋予了儿女，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做儿女长大后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内心中第一个反应就是养了一群的白眼狼，完全不知道感恩。父母为什么会觉得孩子不感恩呢？因为父母想来想去呢，都是自己在付出，所有的对孩子的安排，无论儿女怎么看好或者是坏，但都是从父母自认为好的角度来出发的。所以当孩子不明白不理解的时候呢，父母就想到孩子不知感恩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呢，他们从来不知道哪些事情需要感恩。父母生下我养大我难道是不应该的吗？父母给我花钱满足我一切的要求难道是不合理的吗？听见谁家孩子从小就会这么说，我太感恩了，我这么小天天爸爸妈妈都给我喂奶，每日都给我做饭，努力挣钱帮我交学费，提供家给我住，为我学这个学那个，不辞辛苦地接我送我，还要照顾我的情绪、身体健康感受，只要我有难处爸妈就得帮助，真感恩呐。如果能在生前听到儿女对父母说一次这样话的人呢，应该是从内心中发出最大的感恩的人了。说这样感恩的话的孩子呢，也一定曾面临着他所付出的一切没有得到感恩的回应，他才体会曾经也拥有过却没有感恩。父母期待孩子感恩，并不是要让孩子来偿还，而是要让孩子更好的来爱父母。而孩子懂得感恩的时候呢，就是开始爱父母的时候。要说也不能怪孩子为什么不懂感恩，因为他们也许从来没有在父母身上学习到怎样感恩。天父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给人类空气、大自然、阳光、食物，甚至智慧，又有多少人懂得为此感恩呢？若不认识上帝的人，不是如不懂感恩的孩子一样吗？认为这些都是应该的。人类一直在背逆上帝的创造规律，否认上帝，难道这不是极大的不懂感恩的表现吗？若是你拥有一个不知感恩让你气到吐血的孩子，才真的应该感恩。因为从他身上终于能够知道上帝希望世人学习的感恩是什么。上帝不是要他儿女的回报，而是要他们的对真爱的回应。圣经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这样说，凡你们所做的，无论是言语或行为，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感觉，即便你没有听过这首乐曲，也会毫不迟疑地认定这是一首中国音乐。的确，这正是一个以讲述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为背景所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中国人的心中啊，梁祝可以说是除了国歌以外最著名的一首曲子了。特别对不常听古典音乐的朋友来说呢，最打动他们心灵情感的音乐并不是那些举世闻名的古典著名音乐大师，如贝多芬、莫扎特、海顿等等的宏大巨作，其实更多的是自己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旋律。就如这首委婉深情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旋律的味道如同家乡里的从小吃惯了的美食，早就渗透到了血液骨髓之中，甚至保留在基因里面。这首《梁祝》便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这个故事的传说就有1700多年的历史，它也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叙述了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结识同窗梁山伯，但最终却无法结下姻缘，最后双双化成彩蝶的爱情悲剧。其中音乐描述了女扮男装、草桥结拜、三载同窗、楼台相会。又有不同的曲艺、不同的民间戏曲和歌谣等形式上百种，来演绎着这样的一个传说故事。直到1959年，何占豪、陈刚将他们编写成小提琴协奏曲，从此他们便走上了世界的舞台。它是我们民族的，但也是世界的。 今天我们来欣赏的就是这个故事是如何用音乐来表达的呢？这个作品虽然是中国的，但它却采用了协奏曲这个外来的题材，其中蕴含着中国的戏曲风味的音乐表现手法，这才让我们能感受到这浓郁的民族风格，所以被中国的音乐爱好者称为我们自己的交响乐。如果在听完许多的音乐旋律后，您仍然记得这几句，那就是抓住了音乐的精髓部分了。人生也未尝不是如此。也许我们每日生活的主旋律，都被编织在平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生命也在这当中一点点的耗尽。但就是在这平凡之中，我们又实现了多少的人生价值，给这个社会和世界带去多少的影响。这就如同我们生命的主题，究竟能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旋律，能给这个纷扰的世界留下多少刻骨铭心的记忆。正如作曲家创作音乐有他的目的，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更有他美好的计划和目的。这旋律之中的味道，您听出来了吗？人生的目的和价值，我们是否也能够把它活出来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